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呢，再带着大家哦，透过广播一起出去玩。这个地方呢，子荣哦，在之前呢有去游玩过一轮，觉得非常的棒。但是那时候呢，天数太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这个地方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富有历史文化风情，同时呢，观光啊，或者是吃好吃的啊，买好买的，真的是非常的多。到底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路线推荐呢？当然在今天的单元当中还是要邀请到了达人来分享了。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酿所出版的《修旅途攻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素子来到节目当中。素子你好。
子荣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您哦所出版的书籍真的非常的多耶。
对呀、啊、对呀、啊、希望大家都不认识我表示你没有看过我的书，赶快去看。
真的十多本的书哦、嗯、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地方哦，包括像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地区、嗯、或者像是呢我们比较近的香港啊、嗯、还有一些像是欧洲的地方、嗯、不过呢今天来攻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匈牙利了。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个国家有兴趣想要去呢？
其实匈牙利算是一个很特殊的欧洲人啊，或者说他是一个从亚洲过去的欧洲人、
嗯、
所以光是知道这一点就觉得很有趣。
对，
因为像我们去很多欧洲国家就会对欧洲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嗯、
那像匈牙利就会很好奇他是不是真的像想象中跟我们真的有点像，于是我就去了
啊、哦。因为您哦、嗯，其实蛮特别的，本身是民族学系的，
对啊，所以在调查这个族源方面就变得特别的用心、
嗯，
但是查了半天还是查不出来
哦。
因为很多人都说哦，匈牙利嘛，那就是匈奴的来源，
嗯，
可是其实好像没有找到直接的说法，但是比较能够讲的间接说法就是他至少是突厥人，
嗯
啊，然后骑着马哈这样子，然后就这样算是很遥远的就来到了欧洲，然后他其实后来很快的，大概在10世纪的时候就建立了他自己的国家。
对，
然后因为他的国王觉得说，哦，我既然来了欧洲，那我就要开始信这边的天主教，
嗯，
所以他很快的就改信了天主教，所以整个国家就变得很像是欧洲式的国家。
嗯，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到了匈牙利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教堂，
对，
所以其实当地还是有很浓厚的欧式风情，不过也可以说是东欧风情。
对，我觉得东欧的情怀哦，真的跟欧洲的其他地区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嗯、
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呢一一跟大家来探索这样子一个匈牙利。但是其实、哦、我自己呢在2019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去了匈牙利这个地方哦、嗯、发现了非常特别的一些现象，包含了像是我觉得在这边哦最复杂就是这个历史了、
嗯、
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是奥捷匈三个国家，发现了不管去到哪里都是奥匈帝国存在的痕迹耶、哦、
对啊，然后也有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然后其实像匈牙利也有被蒙古人打过、
嗯、
所以其实他们的历史都非常的缠绕跟复杂。
真的，
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一次查这些资料才发现说啊，原来奥匈帝国我们觉得奥跟匈应该都是很乐意成为一个帝国的，
对啊、嗯、
但其实匈牙利完全不想、
哦、是、哦、
嗯，匈牙利其实一直都比较希望能够独立，
嗯，
因为从就是我刚才讲十世纪他们就自己建国了，然后就之后就风雨飘摇，一直被这个战被那个战、
嗯、
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不能够自觉 自己的未来。就像到了即使到上个世纪，它也是被苏联控制，然后成为一个共产国家，它中间有起来反抗，然后马上又被压下去。所以这个我书里面有写啊，匈牙利人好像有一种说不出哀伤感，
天哪，好可怜，
比较忧郁，因为历史的关系吧。
而且他们这样子其实都是比较被压抑的那一区，然后一直有点动荡，因为毕竟换了一个不同的政权之后，一定都会有很多这些不好处理的事情发生。
对啊，对啊，像我们其实在这个布达这一区啊，上面有一个盖勒特山，然后盖勒特山上面就有一个堡垒，然后那个堡垒你就想哦，堡垒一定是保护城市嘛，
对啊。
可是其实是在这个共产时期呢，堡垒上面的这个士兵是在监视着城市里的人。
压力
很大，所以其实匈牙利好多的景点都跟一些比较悲情的故事有关，所以我觉得在匈牙利旅行常常会觉得它好不能忘记历史，就是虽然我们大家都应该要记住历史，不过它很多时候只在展览，像比如说像纳粹时期也是迫害了很多的当地在住在当地的犹太人，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布达佩斯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景点，然后像它也有像犹太会堂，然后里面你进去也是浓浓的这种哀愁感，
哇，
对，
真的，
所以其实是历史在匈牙利占有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对于他们的人的影响我也想很深远，
对，尤其是有真正想要深入的旅游一个国家，这些的历史的关联啊，我们真的要先厘清，
对，
虽然说呢有一点点复杂，不过呢其实这边呢，刚才呢素子也提到了，这边呢很多这些旅游的景点其实呢都跟这样子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有关，我们先来谈谈我们的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大家知道布达佩斯，布达佩斯，但它其实是布达还有
佩
斯加在一起，
对，然后一般我们讲的布达是其实它也是属于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布达城堡，
对，
大概就是在这个它整个是以多瑙河嘛，一个在右岸一个在左岸，所以我们如果去到布达佩斯呢一般都会住在佩斯，
对，
因为佩斯是比较新颖的一个区，然后其实佩斯本身也有世界遗产，它的地铁一号线
没错，
跟安德拉什大街整个都是世界遗产，但是如果你去坐一号线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有点失望，因为感觉就是一个很旧很旧的地铁，
没错，
那所以它才是世界遗产。
真的，我们也有去为了这个 M1 的地铁呢而去看，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要去的地方或我们住的地方都不在 M1，但我们就为了想要看 M1 地铁，然后去看了一下，发现了真的就是很老的地铁。
而且像我们现在都很习惯哦，不用看，先下去再定我们要坐的地铁方向。可是 M1 不是哦，你必须要先决定你是要从你是要往北往南，你才能够下你的地下道，不然你就只能再爬回来，因为这是一个旧式的设计，轨道是在中间的。
对对，好像我们也是因为这样有在走了一点点的冤枉路，但没关系嘛，旅游都是这样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因为刚好讲到地铁，我就想到匈牙利人的个性应该是蛮急的，因为像他们地铁那个电梯的速度，
对对，
非常的快，
很惊人。我常常觉得说，如果你提重一点的行李，你真的不跟上，你就只能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然后像我们那时候坐火车也是，火车还没有到站，所有的人都已经去抓那个把手。然后像如果他看到外国人站在那边，他就会觉得我们一定不懂，所以他就要挤到前面去开那个门。
哦，对，
我就想哦，这一点应该跟我们这亚洲人很像，个性很急。
而且其实我真的去到了这些可能是欧洲的地方国家之后，才发现其实台湾的台北捷运真的非常的厉害，必须得说。
对，因为其实毕竟是吸收了很多的前人之间，就是像 M1 它就是世界遗产嘛，它其实也就告诉你说哦，一定要贯通，不然大家其实不方便。
对，
那像我这个书上面有介绍，它还有一个地铁的博物馆，所以你也可以进去体验一下以前的地铁，就是木质的，像坐进去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这边每一个地铁它都会有一点点特别的设计，有一些不管是后面的这些设计的壁画啊，或者是瓷砖，其实我觉得每一站都可以值得收集一下，
对，很有艺术的修养
对啊，大家也不妨来到了匈牙利来朝圣一下这个非常非常古老的 M1 地铁，但是其实古老的地方也有很多，包含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布达城堡区，其实我们第一天就先攻略了这个地方，那时候先上山，然后来到了这个渔人 人堡，其实我觉得这边的风光也还蛮特别的，因为这边建筑都是白白的，很浪漫。
对啊，然后其实从渔人堡就可以眺望国会大厦，
没错，
然后从国会大厦又要去看渔人堡，所以每天在布达佩斯都有看不完的东西。那其实像城堡山里面也有一些博物馆啊什么的，如果大家时间有的话，其实也不妨可以看一看。那如果觉得爬城堡山好累哦，它其实也有缆车，
对，
然后缆车本身也是一个景点，然后缆车通往的地方就是链桥，链桥也是一个布达佩斯很重要的桥梁，大家可以免费的走过去，不用收门票。
对啊，而且其实我觉得那个缆车很特别哦，不像我们台湾的那种缆车都是那种在山上空的那种缆车，但是其实像很多地方，包含像是香港，他们也有那种
登山缆车，
对，登山缆车，他们就是在这个山上面开了一条的路，然后呢就这样咚咚咚咚咚的往上去。
像葡萄牙，因为也是山城嘛，所以葡萄牙有很多这种所谓升降机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登山缆车型的，所以很方便。那所以懒惰的人呢也有缆车可以坐，如果想爬山的人呢也可以爬山。
我也是爬了一下山，觉得有一点累，因为发现那边坡度其实蛮陡的。
对，它算是一个小山丘，可是整体来说还是蛮费力的。
对啊，
不过既然讲到这个呢，我又想到说，其实在布达佩斯除了这个古布达这边布达城堡是一个山以外，还有一个叫亚诺舍山，那个地方呢就可以体验所谓的儿童火车。
哦，儿童火车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全部由儿童经营，除了开火车的人不是以外，
真的
就会儿童卖票，儿童查票。
好特别的一个计划。
对，其实这个是跟他们是前苏联有关系，因为苏联的时代就会选儿童先锋队嘛，所以他们就希望训练儿童能够早一点进入社会，又了解这个社会的运作，所以这个儿童火车就保留到现在。所以坐这个火车也蛮有乐趣，而且其实按照我的介绍的话，其实从这个市区过去并不远，也不麻烦。
而且很特别，是小朋友来帮你打卡。
对啊，然后查票，虽然看到外国人都有点害怕，但是还是要强迫自己过来，
毕竟这是他们的工作了，对不对？
对，
不是真的实习，他们是真的在那边工作，真的在认真的生活着。
对，
其实也可以给这群小朋友一点鼓励了。
是啊，而且他们是非常难得才能得到这份工作的。
对啊，好特别的一个计划哦，大家也不妨先去看看。在这边呢，真的有这个铁道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一些不同的交通哦，其实都还蛮方便的。那当然呢，在这个城堡山当中呢，真的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包含像是教堂，另外有一个我自己蛮想去但是没有去，就是地下迷宫。因为我觉得整个东欧都弥漫着一个非常神秘的色彩。
对，地下迷宫整个听说非常恐怖，因为我不敢去，我有到门口
真的，
然后我读了三分钟我决定不进去，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很低温的状态，所以即使是你在比较热的时候造访，可能都要跟他借一个大夹克。然后它所谓的地洞其实比较像是以前为了打仗的时候所挖掘的一些地道，那现在为了要有比较观光的气息，所以其实类似于鬼屋啦，就是会让你很害怕，毛骨悚然。然后因为我个人并没有很偏好这个东西，我只有在门口看了一眼我就跑了。
对，而且感觉里面就是阴森森的啊，然后会跟你讲鬼故事啊，然后大家互相吓彼此。
他其实会给你一个小灯，然后让你可以去稍微的绕一圈，但是比较可怕，因为里面手机讯号也不通。它其实是最早是为了战争嘛，所以战争很重要，就是不能泄露自己的位置，所以它的那个隔绝效果非常好。
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也可以考量到自己能不能够接受，
胆子够不够大。
对啊，不过呢，其实我觉得到了这些可能比较远的地方呢，真的可以多方的尝试，如果在一个时间许可的状况之下。像是呢，其实我们这个布达佩斯这个地方很特别，它是呢沿着应该算是沿着多瑙河，然后呢分隔成了两岸。但因为呢我对多瑙河也有很多的幻想，因为大家都听过一首歌叫蓝色多瑙河，但是真的到了多瑙河之后发现它不是蓝色的。
就其实我觉得我们像亚洲地区对于欧洲的想象很多都来自于歌剧
啊，
或者说电影啊，
电影
尤其是欧洲的文艺电影。然后到了现场就会觉得哇，他们每个人好像都在拍电影，
真的。
看到当地人的互动啊，都觉得蛮有趣的。确实我也是很想要去看蓝色多瑙河，然后我就幻想它是蓝色的，它就是蓝色的，
结果是其实就是土黄色，就是一般的河啦，我们就叫它土黄色多瑙。
那是黄河。
对，黄河。不过呢，其实还是从像是渔人堡啊，从上面看下来，真的也很漂亮。 漂亮。
对，那如果大家喜欢坐船的话呢，它其实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船的行程。那我个人会觉得你可以选一个黄昏的时段啊，大概都要提前一天去买票。
对，
然后之后就可以上船，然后他会给你一杯饮料，你可以慢慢的享受你的蓝色多瑙河时光。
对，而且可以看到两岸不同的风景。
对，
包含了像是比较山上的这些城堡啊，或者是看到了隔壁的这个国会大厦也是一绝。
对，
像我自己呢，就是哦，因为着看到了很多那种旅游的照片，看到了有人拍到了那种国会大厦的夜景，美到一个爆炸。我就是为了这个景去的，但是我们为了等日落，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对呀、啊，所以要美景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我觉得以目前看过多瑙河沿岸最美的，应该就是匈牙利
的
布达佩斯，确实是很美。因为到奥地利看到多瑙河两岸的时候，觉得哎，怎么好像一点都不特别？它也是同一条吗？
对啊，
不禁这样怀疑。对呀、啊，
像是国会大厦，其实也算是哦，在欧洲呢很老立法机构了。
对对，那里面的话进去比较可惜，是有多数地方是不能拍照的。就比如说，它里面有以前国王的皇冠跟权杖。离超级远的，他就是叫你不能拍了。不过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其实现场看一看啊，体会一下那个时候皇权时代跟现在其实又是立法时代又不一样。然后你也可以，因为进去参观是一定要参加团嘛，所以你就可以听一听啊，他介绍一下匈牙利的历史啊，然后对人家也多一点了解。
对啊，我们自己也是没有进去哦，不过呢就可以在外面看到它其实外观就非常的壮丽，因为它的窗户非常的多，然后它的大厦真的是很辉煌的感觉。
然后如果像它下午的时候也会有那个军人换班
就升旗
啊，对对对、所以其实是就是他们的行政中心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选择住在那个附近也蛮不错的，你就可以24小时好好的欣赏最喜欢的国会大厦。
对啊，而且其实我觉得国会大厦厉害的是它在每一个不同的时刻呢都会有不同的风景呢，是出大太阳阴天，或者是呢有夕阳，甚至是晚上照上了这样子一个灯光之后哦，风光都不太一样。到底在布达佩斯或者是在匈牙利这个地方还有哪一些特殊的风光呢？休息一下，先听个音乐，待会儿呢再回到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旅游作家素芷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新年到，好运到，祝大家丝丝如意。我是台北在飞飞，持续在平日的早上8点到9点陪伴大家，尤其是通勤时光，大家觉得很疲惫的时候，很烦闷的时候，微微都在空中和大家分享许多有趣的生活话题，也一边听着好歌曲，让每天的早晨都充满活力。祝大家新年快乐哦！
老板
啊，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精心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FM 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到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来玩哦。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就是旅游作家素子呢，来一起聊聊匈牙利和布达佩斯等等哦，有哪里好吃好玩的呢？像是我自己为什么会想要去布达佩斯这个地方，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国会大厦真的是太漂亮了，而且呢，它特别是有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有太阳没太阳的时候看，真的都很棒。欢迎大家呢，可以早上去看一下，傍晚去看一下，晚上再去看一下。
对啊，光影变化确实非常漂亮，而且上面的那个雕梁画栋的做工非常的好，你就可以去想象说奥匈帝国时期或哈布斯堡王朝时期他们是多么辉煌，才会把钱都花在这个上面。
真的，像是刚才所说的这个霍布斯堡的这个家族啊，真的也是奥匈帝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就是在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到处看到他们的踪迹。
对啊，所以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怎么好像这个人做过德国的皇帝，也做奥匈帝国，也是好像我最近去保加利亚也有跟保加利亚有关系。其实欧洲的历史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交融的历史，所以去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认识，然后就多一点了解。
我们也是这样子一点一点一点的拼凑起来。
对啊，
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 Sisi 公主，也是贯穿了整个欧洲。
尤其匈牙利人超爱 Sisi 公主。
对啊，
因为其实 Sisi 公主也是一个有点悲剧的角色啊。她其实本来是一个快乐的女孩，就后来呢，就国王本来是要娶她姐姐的，就看上她了。
对啊，
她就嫁给他。嫁给他之后呢，因为这个皇室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压抑的，所以她晚期的时候精神状况跟心理都不是很快乐。但是她在精神上是很支持匈牙利独立的，所以匈牙利人超爱西西公主，到处都西西公主、西西公主巧克力糖，
真的超多的周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很有趣啊，看到像西西公主这样，或者说各个皇帝啊等等的，就是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比较少出现的这种历史人物，而且他们都好有人性的存在。
就真的是他们在这边生活过的种种轨迹，包含像是他度假的别墅啊，别墅一、别墅二、别墅三，就是整个蔓延在欧洲地区，大家也可以一块一块一块这样把它拼起来。
是啊，那在匈牙利的话很方便，可以从布达佩斯坐城铁过去，就是格德勒，然后一出城铁以后走大概不到十分钟就可以到其中一个西西公主很喜欢的城堡。对，那大家就可以进去体会一下，然后当地也会有衣服可以让你换啊，
真的
就体验、那
个、有因为他那西西公主那种都是真的是欧式那种大蓬裙、然后那种很华丽的那种衣服，他难得穿一次嘛，对，可以去体验一下。
那就要凉快一点的时候。
这倒是哦，不过真的这样子一个很奇特的这样子一个不管是历史啊或者他们的建筑等等的这些风情哦，真的就是在欧洲这块大陆会有的啦。
对啊，然后另外就是泡温泉这件事情、
没错，
对，
没错，
那匈牙利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温泉、然后他非常幸运，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啊，有温泉那一定有地震、
对啊、
有火山，他、没有，他纯粹因为地壳薄、就脸皮薄的关系，所以热水容易跑出来。所以他那个尤其在布达佩斯就可以泡到很多的名泉、那他的泉其实比较像游泳池了，
对，
那你只要准备泳衣，然后其实都有置物柜或者说置物间、那你就可以很安心的进去游、我觉得治安都很好。
对、其实我们那时候本来有安排要去泡温泉、但因为我们刚好预定那一天天气是比较不好的、然后因为他们就是户外的那一种泳池型的、所以我们就想说啊，那今天就先不要。所以这一次我最大遗憾就是没有泡到温泉，
太可惜了。
真心觉得没关系，我下一次再去，这就是旅行的这个伏笔、
对，留个悬念
下一次。因为我觉得这边的温泉真的很厉害、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温泉之都。另外呢，像是我们本来想要预计去的这个是塞切尼、 他其实也算是最知名的这个、
哦、最知名，
而且我觉得很想看他一个很特别的风景，因为刚才所说到了他们的温泉其实不像台湾或日本的温泉这样是室内、嗯、他们其实室外有点像游泳池，
是游温泉，
对，然后你就可以穿着泳衣啊就下去、嗯、另外一个很特别是他们会在这边下棋，
对，我以为我遇不到
真的，
结果真的有人我想应该是赛前你浴场雇的因为太多亚洲人都要来看下杯快快，所以他们真心，而且因为太阳非常大、然后那个背都晒得这样通红，然后还在那里下棋、觉得好有职业道德，然后
是、
而且当地像赛千里是非常大的观光区、嗯、所以不夸张的讲至少三成都是亚洲人
真的
在里面玩、嗯、那我个人会比较推荐除了赛千里以外、嗯、我其实很推荐圣卢卡奇、
嗯、
圣卢卡奇的浴场呢它也是位在这个多瑙河沿岸、嗯、比较是布达这一边、
嗯、
然后它其实比较是地人、
哦
啊、所以比较特别一点，你就比较少看到观光客啊、嗯、然后像我去那边阿嬷还有教我说你要去弄那个孔，就是那有冒水出来的他说你可以按摩脚底、
哦、
就是用比手画脚的方式、
哦、
对，就终于感受到匈牙利好了、
嗯、其实还是对一般旅客来讲还是大家应该还蛮善良的啦，
对啊对对，其实就是你要遵守人家的规矩、
嗯、
那比如说像浴场大家都很好奇说能不能照相，其实多数都是可以的，你不要针对某个人一直照、嗯、
对，
另外就是只有土耳其浴场是不行、
哦、
像我去一个基拉浴场那它里面是非常严格的规定、
嗯、
你不可以带相机照相，手机都是不可以，而且说实话里面照不了什么、
嗯、
因为它不是像其他的浴场是很明亮宽敞的、嗯、它是比较狭小而且温度很高，40度，
哇，
嗯，进到那个浴场都快热死了，
而且都一直烟吧，
哎，全部是烟，它就是典型的土耳其式浴场，然后那这个也是匈牙利被鄂图曼帝国统治过、嗯、所以它留下一些土耳其的浴场、
嗯、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哎没有去土耳其也可以再去体验一下
嗯
土耳其式的浴场，
这种洗温泉的文化、
嗯、
因为像是我自己有想要去布达佩斯有另外一个很奇特的原因，就是在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叫做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
啊嗯、
在这个算是奇幻的电影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关于着像温泉的这一些描述或者是呢、嗯、场景，所以呢我自己也很想去，但是啊这一次就
悬念
对
下次再去
悬念下一次再去，不过呢、嗯、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当然来到了一个国家除了看看这些观光景点之外呢，吃的东西也非常的重要，其实呢也整理出来了很多这些好吃啊或者是特别的这一些食物、嗯、到底在这个匈牙利的食物特色又是什么呢？
匈牙利的食物特色就是大份，
对对，
什么都超级大，
没错，
尤其是炸物好恐怖、哦一个人份的上来，你觉得说这怎么样，一个连要吃的吗？而且是就是你会觉得除了大份，它其实说实话炸的东西不是像我们那么油润啊或者说那么鲜嫩多汁，它就是比较干硬一点点，
对对、
哎、所以如果你两个人或三个人一起旅行、你可以先点一份稍微尝试一下，如果说你们周遭里面有人特别大胃王，那你再推荐他自己点一份，好让他吃个过瘾。
因为像是我们哦，自己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会先看人家的评价。像是现在手机其实非常的方便、
嗯、
，Google 啊，或者是那些餐厅都会有相关的照片、嗯，我们一定会先点照片来看，看它的分量是多少，我们再点说我们到底要点几份。
对啊，然后大家的评论真的都，其实我觉得多数可以参考啦、嗯，
真的。
尤其像我觉得匈牙利比较好吃的东西，或许是路边的那个卡巴，
嗯，
那个就是其实我们讲沙威玛。
对，
土耳其式旋转烤肉，那那个东西大概台币50-60，也是超级大份的。
嗯，
如果你是小鸟胃的人，大概两个人绝对是够吃。那其他的东西就普普通通了。那像刚才我们在下面聊的时候，讲到这个兰格斯啊，
对，兰格斯，
兰格斯其实就是一个炸油饼，上面淋一些席，就是比如说啊，乳酪啊等等。整体来说我只能说不难吃，
对，不难吃没错，
但是你说很好吃，我这辈子一定要吃兰格斯，
嗯，你没关系，你去宜兰那个葱油饼更好吃我真的是觉得，
对，因为老外真的，我觉得外国人比较重视的是一种感觉吧，
嗯，
好像对于
文化的感觉，
文化，对，比较是喜欢多看看，好像对于吃的东西我们这个人比较重视嘛，所以像这次我在保加利亚的时候也是被问说你觉得我们保加利亚东西好不好吃啊，我就说嗯有点咸，
嗯，
因为 候我能够回答的就是有点咸，
不好再说那
些。然后像其实匈牙利也是有点咸、嗯、
对，
那我是觉得或许我们台湾人吃的口味现在也都比较清淡、嗯、然后另外我们也都习惯说食物不是那么打粉、
嗯、
那他们因为经历过共产时期，之前稍微查资料是提到说啊，因为以前都吃不饱
哦、
就是以前都哇能够吃到这一点点肉就好高兴，现在我们有这么多肉可以吃了、嗯、就大家猛吃
吃好吃满。
对，然后像市场也会看到一桶一桶的猪油，
嗯，
哦，他们的人非常爱吃炸的那个 diu po 啊，
嗯，
真的这样吃，然后是冷的
吃的吗？
吃的零食，
不是拿来炒菜，
不是，就是零食，因为我们有买来吃嘛，然后就想说，因为我们的炸猪油是脆脆的、啊、
脆脆
比较薄薄的、嗯、它不是，它是很大块的猪油、嗯、下去炸，炸了以后里面还保持着白白的猪油、嗯、外面是看似脆脆的，但因为冷了所以整个口感是、
哦、很油腻吧、
比较油腻、
嗯、
但是因为又想到说啊，因为人家欧洲嘛比较冷、
嗯嗯、
然后可能人家工作比较辛苦，吃这个比较带劲，
对、
啊就是、
比较要保存一点油脂还有热量这也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一个不化的关系、
嗯、
产示出来这样的不同的饮食方式、
啊、
对啊。不过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嗯、
包含像是我那时候呢除了刚才所说到的 Langos 之外，还有另外就是匈牙利的红汤牛肉汤其实也还蛮著名的、
哦、对对对，牛肉汤以外像鱼夫汤也是，其实都是加很大量的红椒粉、
嗯、
那其实他们红椒粉有分成好多种的款式、
嗯、
有很辣的有甜的，然后从中间有辣的跟甜的比例去调整，所以当你很爱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吃得很专精、
嗯、
那像我们老外就搞不太清楚啊、那我就会觉得你也可以买有烟熏口味的红椒粉、
哦、
其实都还蛮特别，可以针对你个人的喜好。
嗯，
汤算是很好喝，
对，蛮好喝的、嗯、而且它料其实蛮多的，
对，
那个牛肉蛮大的，
牛肉又是肉很多然后有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些丁丁啊就是一些面条或什么东西的、
啊、
就嗯，如果以所有的东西来说、嗯、我个人非常推荐汤类的，
对对，汤类我也可以
因为面包也不是很好吃，我其实书上有写，这是我朋友有说你这样写可以吗，我要负责任的讲他们的面包真的不太好吃、
嗯、
所以他们会需要大量的奶油去配，因为面包很干、嗯、
对，
哦，隔天都可以戳人都会痛的那种干、嗯、所以我觉得啊，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它的汤，然后 Langos 也可以试试看、
嗯、
然后面包你当然可以试试看，因为我怎么说你不会相信嘛、
嗯、吃过就知道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耶，好像欧洲的面包跟亚洲我们习惯吃那种台式或日式的面包、嗯、真的是天差地远，尤其像是我去年去了像是法国、
嗯、
他们虽然说那个长棍面包很有名，但是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讲就是真的咬不动然后我们另外去到了捷克有个很有名的酸面包、
嗯、
我们也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接受、欸
啊、这个因为像好像法国人每天就是自己买自己要吃的、
啊嗯、
不会像我们很贪婪一次买三根然后越放越硬越放越硬这样那而且很重要我觉得是里面的配方不一样，
对、啊，也是啊、
他们纯粹就是盐跟面粉、嗯、他们比较是吃食物的原味。那我们因为其实日式面包的变化非常的多，
对，
很有弹性啊，就是Q 感啊，汤种啊、嗯、各种东西、那他们追求的就是一种比较扎实跟饱足，
很 pure
很 pure 对对，就是纯洁纯净所以每次像我们去买面包的时候也是都会请我朋友稍微看一下或偷捏一下说哦，是不是够软，因为真的没办法、嗯、如果买来吃不完、嗯、又觉得很浪费、嗯、
不然就只能沾着汤吃啦对不对，我觉得那也是另外一个方式
哦，这样好可怜
就是一个体验文化的感受、
嗯嗯、
不过呢还是有其他蛮特别的，包含像是呢我自己这一次去到了匈牙利布达佩斯，有很多的感想，就是呢布达佩斯有很多世界第一，包括像是刚才所说到了像是呢最老的这个国会大厦、
嗯、
然后还有 M1 地铁，另外呢我们也攻略了很多最美的咖啡厅和麦当劳
对，那麦当劳蛮特别的、
嗯、
就是前面卖的就是麦当劳
的
东西，
真的就是麦当劳，
对，那你拿那张收据就是为了能去上厕所而已不然的话你上厕所还是要付钱、
嗯、
就是其实像很多东欧国家现在越来越好啦，以前的话几乎厕所都是要收费、
嗯、
那现在的话很多都是免费的、
嗯、
不过像餐厅就比如说美麦当劳啊，那你就是要拿你的收据去、
嗯、
那麦当劳里面我觉得进去以后的感觉反而没有说看照片那么强烈、
哦、对，这倒是，
它是还是很美，你会觉得很像图书馆，
很像图书馆，真的很像、
嗯、然后很多灯啊很漂亮、嗯、那像最美咖啡厅的感觉也是很挑高，
对，
它有一些 的画面是非常的美、嗯、而且它的甜点都也是蛮大份的、
嗯、
很大一 can 都吃不完、
嗯、
就很少像这种等级的咖啡在我们这边一定东西都
小
小
的,
小小的咖啡也是小小的哇咖啡很大一杯然后甜点很大一块、
嗯、
然后其实是在一个五星级饭店里面
对啊
所以感觉是蛮特别的很超值啊、嗯、
很超值
匈牙利就是超值
对啊而且真的分量大这点还是要让大家、哦、先三思而后点让大家先想一想、
哦、对因为我以前去之前其实也看很多别人的攻略嘛啊，那也有很多人说东西很多什么的、嗯、可是真正看到的那一瞬间你会想说真的吗
嗯，
他真来这样子的吗
对啊
所以他们是真的东西大份、嗯、然后其实很超值很便宜大概台币的话可能两三百块就可以吃很饱很饱、
嗯、对、嗯、我真的觉得因为去了很多比较贵的国家之后、
嗯、
发现真的匈牙利的物价、
嗯、
或者是你可以买到的这些比较超值的东西我真的就是要开始大吃特吃大买特买
对啊如果是奥捷以奥捷匈来说、嗯、真的匈牙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嗯，对啊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到匈牙利去走走但是呢、嗯、其实除了布达佩斯这样子一个首都之外如果我们时间多一点我们的规划天数多一点之外我们可以往外面扩散不管是一日啊或两日游其实附近也蛮多很赞的地方呢欢迎大家一起走走逛到底要如何好好的规划这样子一个匈牙利旅途之旅呢休息一下咯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咯
My house in Budapest, my hidden treasure chest Golden grand piano, my beauty focused EOU Ooh, yeah, ooh, I'd leave it all My acres of a land, I've achieved It may be hard for you to stop and believe But for you, ooh, yeah, ooh, I'd leave it all Ooh, for you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 Baby, if you want me, then all of this will go away My many artifacts, the list goes on If you just say the words, I'll up and run Oh, to you I'd leave it all Oh, for you Ooh, ooh, I'd leave it all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 Baby, if you want me, then all of this will go away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 If you take my hand, but for you, ooh, you, ooh, I'd lose it all.
保持平衡在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维利安，请捐款支持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先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柔，在今天单元带着大家呢一起来环游世界。今天呢讲到了这个地方哦，是在东欧的匈牙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但是呢，其实除了布达佩斯这样子一个首都之外，如果我们时间多一点，我们的规划天数多一点之外，我们可以往外面扩散，不管是一日啊或两日游，其实附近也蛮多很赞的景点跟大家分享。
对，那像我这本书其实就是以这种方式，就是可以单天的或者说两天一夜的，这样你就可以把行李寄放在你布达佩斯的旅馆，你就不用带着大包小包，你只要带轻装便捷就可以去不同的地方。那像里面呢有一个单日可以往返的，就是叫做圣安德烈、
嗯、
那圣安德烈你又想说这有什么好去的、
哦、对啊，
那请你去看蔡依林的 MV。
哇、嗯、在那边拍哦。
哎，马德里不思议，却是在匈牙利拍的。
对、啊、马德里怎么会在那呢？不是西班牙吗？
对啊，可是其实你会发现那一个小镇的感觉在 MV 里面呈现、
嗯、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东欧式的风情，比较不是像南欧那么热情啊，这样的感觉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镇，然后蛮舒适的。那圣安德烈就是这样一个小镇了。然后其实你如果从布达佩斯过去呢，直接坐它的城铁非常方便，一班车就到最后一站就到了。
太棒了。
对，然后到了以后你就跟着大家的步伐一起走、就进入小镇了。然后小镇小小的，你就可以看到各种，不管是天主教堂、东正教堂，然后还有一些复古的博物馆，然后还有当地非常多，因为它也是一个观光镇啊，非常多的纪念品店，然后都很友善、很舒适的一个小镇，所以大概花不到或许四五个小时就可以逛完，但是你可以多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匈牙利的，算是比较小镇风光了、所以只需要半天
半天时间。现在我觉得、这个交通真的非常重要，如果好到达的话其实一切都 OK。
对，所以确实交通是一个很大的要考量的地方。那另外我要介绍一个就是世界遗产的小镇，叫这个霍洛可。霍洛可的情况就是它的交通没有那么便利，你必须先去搭汽车，然后转一次车才能够到、不过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其实都告诉你最快的方式、他们的人都很友善、尤其他看到你那么慌张然后要去霍洛可但我那时候慌慌张张要去霍洛可他就教我说、你可以怎么做、其实转一次车就到了、然后他就是一个世界遗产，然后里面呢其实很有日本小村庄的感觉、
是啊、
对，会让你觉得有点像合掌村，欧式合掌村。
哇，
因为它不能够过度的开发，所以里面都是有一些比如说可以体验印刷、像那个阿伯就强迫我体验了两次印刷。对，当然是收一点点的费用，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他还有这个帕罗娃娃，因为他们那边主要是有一种叫帕罗人，其实也是一个分支啊，一个民族的分支，然后里面有他的娃娃，还有他的民俗纪念馆。然后其实我觉得整个氛围非常好，然后旁边有一个城堡、所以你也可以爬上城堡去眺望整个景致，也是很值得 一去。然后大概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因为它交通这么稍微
有点
麻烦
点。
对对对，
不过这是遗产小镇嘛，所以还是可以让大家
对我觉得 很值得去。虽然当然网络上也有一些朋友有去、就是说啊，交通有点麻烦，最好的方法其实是开车。 哦，当然在匈牙利的话，你如果坐车都到得了，
嗯，
那开车是会让你的行程变得更快，
对，
更方便。
嗯，
那像我接下来介绍一个巴拉顿湖的周边啊，巴拉顿湖也是欧洲一个很大的内陆湖，
嗯，
那那边也可以泡温泉，
太棒了。
对，那只是说呢，那里的交通的班次就没有那么密集，所以那时候我就选择自驾。自驾就是一个比较快的方式，你可以绕这个湖啊跑一跑、嗯、然后当地其实开车也很方便，然后像我们住在蒂豪尼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薰衣草小镇，
哇、哎哦、
所以其实也是很有日式感，然后薰衣草里面就很多卖薰衣草相关的商品，然后虽然名为观光小镇，但是整个感觉是很有人气的、
嗯、
不是会让你觉得哇很商业，
对，很商业，
像有的时候有一些觉得、啊、好像里面只有商人，可是这里面它会让你觉得生活感很重、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着，如果愿意开车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
嗯，对，我真正觉得哦，就是如果呢可以开车去的话，真的会减少很多的麻烦。
嗯，
尤其是哦，像是自助旅行，当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如果呢是拖着行李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困扰了。
对，有的时候像欧洲一些古城啊，它一般车子进不太去。那我们如果是拖行李箱的话，嗯、你会担心你的 Lena 撑不住。
没错，非常的深有同感。尤其是你已经买到了一个时机点的时候，那个行李箱几乎都是大十几二十公斤的，
对啊，然后其实过程中也会觉得恨自己，我为什么我要买这些。可是如果用背的，其实如果背一个比较长途的旅行也是很辛苦，
嗯，
然后像也要考虑说，比如说像我们坐火车转移阵地的时候，火车一般也是一个相当辛苦的转移过程，
对，
所以你必须把行李箱抬上抬下，所以我强烈建议各位不要买太多，等到最后一站的时候你再安排，
嗯，
可以再回到你们住的地方，然后把你想买的东西自买。
对，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规划的，有一些伴手礼类的、嗯、我们就正式留在最后一天，就是非不得已一定要买的时候开始一起大采购、嗯、就去扫货，然后再把它装到行李箱，就免去了中间这样子一个拖行李的一个过程。
对啊，所以他们应该都觉得亚洲人好恐怖好会买
我们都是有规划的，
抹布在猛买
抹布吗？
对对啊，有那种DM 的抹布也在买，然后什么巧克力也在买、
哦、真的。
然后像如果说匈牙利有鹅肝酱嘛、
嗯、
有的人喜欢鹅肝酱也会买，然后像红椒粉、
嗯、
红椒粉这个东西也是买回来以后拼命的想说我要怎么做，
对，
所以过程中就一直拿来做牛肉汤啊或什么、嗯、就是其实购物也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啦。匈牙利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很多旧货店。
哦，这倒是、
哦、在布达佩斯尤其多，所以如果喜欢旧货、旧相机、旧照相、
嗯、
旧的古钟啊什么各种的专门店非常的多、嗯、千万不要去啊，喜欢的朋友去会受不了。
当然、嗯、就是要把钱包给自己的太太啊、嗯、给自己的老顾。其实我觉得在欧洲还蛮兴盛，就是这种算是假日的市集，或者是有时候比较跳蚤市场、
嗯、
在台湾其实就只有一些比较特定的桥
下，
但是在欧洲其实不管是在匈牙利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嗯、好
多、
哦、尤其是在那种像是那种城镇啊，会有一个广场、
哎、
或者他们会有摆摊的地方，其实几乎假日都可以去看看、
嗯、
都会有些惊奇在当中。
对，然后就会有一些或许就是他家的照片啊、
哦、
或者说留声机啊等等、嗯、你如果喜欢这些东西，匈牙利是在假日有一个假日的市集，然后他有一个固定的、
嗯、
就完全是专门卖二手货的一个，算是比较稍微城郊一点但坐公车都能到的一个小的，算是一个大型市集、
嗯、
所以你如果喜欢这些确实那里很适合、
嗯、我只能说这边什么都有什么都卖、
嗯、
像是刚才说到家族的照片啊，或者是很多那种连灯啊，大型那种就水晶灯、
嗯、
甚至是那种很漂亮很小的那种镜子等等的、嗯、或者是一些二手衣服二手包包其实也都有、欸、
对，然后像东欧的话比较多会有二战时期的东西、
哦、
一些共产移下来的，比如说、啊、什么苏联的画像啊、
哦、
什么斯大林啊、哦、是这一类的、哦、所以如果你喜欢军事用品的朋友、哦、那边也有好多可以让你选择、嗯、那如果你说、啊、我其实不喜欢这些东西或者什么感兴趣，其实看一看还蛮有趣的、嗯、
对啊，
其实你不是很喜欢二手货的人啊，他其实都整理的非常的整洁清晰，所以你可以去看看，等于看历史嘛。
嗯，你就去走走逛逛啦、嗯、要不要买就其次了。
对，
到了外的这个市集呢或者是市场真的很值得大家一游。另外呢也要推荐大家去，就是呢在匈牙利有一个中央市场，
嗯，
我第一次到里面之后我觉得哇别有洞天呢，里面真的好大、哦、
对啊，然后一楼的部分就卖一些生熟食嘛、
嗯、
然后像你也可以在 在那边试吃他们的香肠啊，他们有各种的那种萨拉米，然后二楼的话就是几乎全部是纪念品店，嗯，哇，眼花缭乱，不会
琳琅满目，真的，而且其实还蛮多，可能都是卖比较相同质性，所以大家也可以货比三家，嗯，
对，然后出来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自由桥，嗯，也是布达佩斯非常出名的一个横跨多瑙河的桥梁，嗯，所以其实它都是景点搭配景点，然后在过程中很多的看点，所以布达佩斯可以留20天，嗯，
哇，可以留20天，我们那时候只留3天，所以我们还有17天要补起来，
嗯，
对啊，那么多的地方其实呢都收录在这本书籍当中，就是匈牙利的旅途攻略，嗯，其实呢真的谈到了匈牙利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大家也不妨哦参考书籍，但是其实素质本身就出版的书籍真的有很多，那像是呢最近所出版的是
伊比利半岛首刀迎来，
哇，伊比利半岛应该又是另外一种风了吧，
对啊，那个伊比利半岛的话主要是走西班牙跟葡萄牙，那因为我之前出过一本葡萄牙旅途攻略，哦，主要是在讲葡萄牙的部分，嗯，但其实我们还要偷跑一点西班牙，
啊，
然后像现在很红的圣地亚哥就是朝圣之路，
哦，对，
没有走，哦，但是我有去圣地亚哥，
嗯，
然后就有看到非常多去朝要去朝圣的跟朝圣
回来的人
哦，太有趣了，
真的，因为我之前也有访问过有走过，嗯，但是他走的是比较短天数，嗯，他说那真的是一个精神上面的砥砺，支持，
嗯，
因为真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行程，然后因为走到脚就是出水泡啊，然后长茧等等，但这真的是非常的有诚心的人，嗯，一定要去走的这条路。
对，那我们在圣地亚哥就遇到一个老太太，欧洲，应该是英国人，她就说呢，她这个刚刚走完，非常兴奋，然后跟我们分享，就是她刚刚经历了这段旅程，她是一个人走的，
老太太，
对，老太太，
天哪，
对，然后她就说，我看就知道你们没有走，我说，一看你们知道。他怎么知道？因为他说你的鞋子太干净了。
哦，这倒是，
嗯，不过现在像这个就我们观察了，而且很多书其实也有提到，就现在是非常方便的，
嗯，
你可以把行李啊托给人家，嗯，他就会帮你载到下一站，
哦，
然后过程中其实都有庇护所，
对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难怪现在会很热门，其实很多人会想要能够有一些心灵的提升啊，或者说其实自我挑战，
嗯，
我觉得蛮适合的，
嗯，
但我没有做。
而且其实哦，朝圣之路有非常的行程，
嗯，
像是有比较短可能7天，
嗯，
然后比较长15天，
嗯，
甚至有真的很多那种真的是宗教性的虔诚，嗯，他们可能会从自己的国家像法国啊或什么地方出发，嗯，我觉得太惊人了，
太惊人，对，而且要翻比利牛斯山，那不是开玩笑，
啊，
然后其实从葡萄牙也可以，嗯，不管是从里斯本或者波尔图都可以过去，
嗯，对，
所以其实这一本伊比利半岛首刀台主要就是在讲我们这一趟旅程要的事情，
嗯，不过我想吃的喝的应该也是非常的醉人吧，
对，而且哦，因为刚讲完匈牙利一直骂人家不好吃，现在要说哦西班牙东西很好吃，这样不大好，但是西班牙跟葡萄牙的东西真的比较合我们的
胃
口，因为它毕竟是靠近海嘛，
啊，
然后它其实有很多海鲜啊，像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这个西班牙海鲜饭，
啊，
或葡萄牙也有海鲜饭嘛，它就是比较像我们的梅比较稀一点，
哦，
那我觉得哎，也很合胃口，然后像西班牙做他们做海鲜的料理也是非常出色，嗯，
对，
那因为匈牙利是内陆国嘛，我们不能要求人家太多，人家就是吃猪肉的，我们也要去吃猪，但是西班牙跟葡萄牙在我们这个旅程里面吃到很好吃的，嗯，像那个 tapas，
哦 tapas 真的很值得，
嗯，好大 can 哦，然后牛排都放在上面吞不进去，
又好大 can 怎么办，
对啊，但是它是好吃的大 can，你就不会烦恼，然后像我个人很喜欢巴塞隆纳，
嗯，
就除了说看高地的东西以外，
嗯嗯，
然后其实里面吃的东西非常的好吃，然后因为我们一直都被教育说啊，现在可能南欧的治安不是那么好，尤其像巴塞隆纳可能会比较担心小偷的问题，
对，对，
就我个人的遭遇是还好，
嗯，
但是我觉得你要做好所有的保护，
没错，这
不管你是去欧洲哪一个国家啊，东欧系的国家或许没有那么严重，
嗯，
但是你一定要小心，东欧可能就是罗姆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吉普赛人会稍微多一点，但是你也不要害怕啊，他基本上不会抢劫你，
嗯，
他可能会靠近你，可能会跟你要求一些钱，但是你可以不用理他就好了，嗯，那像西欧的话你可能要小心临时靠近你的人，或者说对你说中文的人，对你说英文的人，向你询问的人，当你想要释出善意的时候你先想一想，嗯，他问你这个问题合理吗，啊，他问你什么地方怎么去，
对，
怎么可能呢，
对，啊，
因为我是外国人，
嗯，
所以很有可能他是想跟你攀谈，有的是跟你借一点钱，他说他没有东西吃，有的呢可能就会趁机，
对，
啊，
对，
扰乱你的注意力之后就偷你的东西、
嗯、
那这样其实你就不太愉快嘛。然后我觉得最好就是你多当心，然后如果有一起同行的人就多注意、
嗯、
然后不要财漏就把钱出来、哎呀我的钱、这样那人家看了就算本来不是小偷也很想偷
你。对，我其实觉得到了欧洲大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治安了、
嗯、
因为真的相较于台湾那么安全的地方来讲、哦、真的是相对来说呢危险程度高一点点。但是呢真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就做好准备，
是
真的尤其是华人可能在外国人的印象当中、嗯、我们都是比较多现金的，
对，
像是外国真的都是刷卡、
嗯、
那可能现金多的话真的要照顾好，
对，现金，然后另外就是说你的护照、
哦、
因为像如果我们护照掉了有的时候我们台湾不是每个国家都有领事馆、
对、啊、对，
那我们如果要重新办护照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最好是贴身收在 身体的里面，不要说一直掏然后这东西跑出来，对，然后不要就是不要说大声的喧哗吸引别人的注意、嗯、然后好像你买了很多高价的东西，尽量不要用一些高价的纸袋啦，如果你买了名牌请你忍耐一下回来再回台湾再用，然后不要用皮夹、
嗯、
千万不要用、嗯、因为皮夹这个东西它如果手伸到你的包
很容易捞到、啊、
哎，它抓到那个长的东西它就拿走，
对，
所以尽量用塑胶袋啊各位、嗯、或者用那种夹链袋，
对，
小钱包也是很好的选择，就是尽量不要用皮夹看得出放钱的东西、
嗯、
然后信用卡收好、
嗯、
这样就可以安全的在享受欧洲的旅行，
对啊、嗯、所以其实真的去过之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但是呢、
嗯、
还是要真的自己多留一份心、
嗯、
然后如果同行的旅伴的话也要格外的帮彼此注意啦，
对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比较精明一点点我们还是需要就是多多大家一起的互相、嗯、不过呢真的有说到了这个欧洲的行程啊旅游的好景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一时半刻说不完，不过呢素质哦就分享了非常多的这些书籍，也欢迎大家呢不管是匈牙利啊或者是葡萄牙甚至是最新出版的这个伊比利半岛的这一本书籍呢大家都可以多多参考了，
谢谢。
总之呢今天呢在单元当中我跟大家分享多了好多好多的旅游行程，也欢迎大家一起揪团出去玩了。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再次、哦、谢谢素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你，
谢谢子荣，谢谢。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呢也跟我一样是一个爱出国去玩的人，透过每一次不同的一个旅游经验都可以让自己呢有所收获和成长，我们马上就来规划马上出发咯，我是子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空中再见咯，拜拜。
好像在说话，虽然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Salut, ça va？ 看着我的眼睛 ，Salut, ça va？ 眨一下就是我很高兴，眨两下就是带我去逛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哈，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啊、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到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阿嬷，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唱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带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